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多么棒的一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在这里借着诗歌一同来敬拜。好，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渴望，我真的盼望我们所有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好好看重主日，在这里一同的敬拜。那虽然我们主日讲到的录音大概在礼拜一晚上或者礼拜二就会摆在网站上，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来不了，听录音也是一样。好，那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把敬拜的时间摆在 YouTube 上面。好，如果摆在 YouTube 上的话，可能更有弟兄姐妹说我们看 YouTube 就好。好，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感受到在敬拜当中圣灵与我们的同在，这是何等美、何等好的一件事。每一次主日早晨，当我们一些教会的同工在一起祷告，每一次主日早晨，当我开着车要来教会的时候，我就自然想起从小在主日学长大，我所背的一段经文，那就是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盼望每一个若歌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若歌平常聚会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主日早上起来，我们的第一个思想就是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盼望我们看重这样子的主日的这个敬拜。我今天讲这个是 preaching to the choir， 弟兄怎么会说已经来了别再讲了，要讲给那些没有来的人。那么我所以讲这个呢是希望请大家告诉大家，今天这一段经文，那么其实在八月中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前面的一段，题目就是苦难与荣耀。但是从八月中到现在，我们经过了教会的周年，也经过宣道年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很紧密的把这两段的这个经文，把这两个题目连在一起。那今天我所讲的呢，是根据我们刚刚所念的18节到30节后面的那一段，就是从这个27节开始，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从那一段开始。那么我给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呢所定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在神永恒旨意中圣灵的帮助。为什么说在神永恒旨意中圣灵的帮助呢？因为在这段圣经的28节开始讲到的就是神永恒的这一个旨意，特别提到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就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那么所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讲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永恒的旨意，在每一个圣徒，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的一步一步的这一个实现。好，所以我们要从神永恒的旨意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可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显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求。所以在神永恒的旨意底下，面对我们人生许多的苦难，有一个不会改变的一个事实，那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就是圣灵在帮助我们，甚至在我们祷告的软弱上，圣灵在帮助我们。好，所以整个罗马书18章18节到30节，如果我们的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信徒在今世的受苦当中有荣耀的盼望。罗马书18章18节到30节呢，是用荣耀开始，也用荣耀做结束。那么这个我们在文法上称为首尾呼应的一个包含式的一个文体，请放下一章。这是首尾呼应的包含式的文体。所以我们看罗马书18章18节，那么一开始圣经这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十八节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现在的苦楚跟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介意。而在第八章三十节呢，他怎么说呢？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在这里呢，特别让我们觉得惊讶的是，在这里圣经所用的这个得荣耀呢，用的是一个简单的过去的时态。所以第八章十八节呢，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么如果跟现在的苦楚来相比的话，现在的苦楚呢，就不足介意了。好像保罗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提到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是一个将来荣耀的境界，是我们现在在有限的今生，有限的人生经历里面所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一件事情，直到将来的荣耀。可是八章三十节呢，特别告诉我们说，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用的却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式。为什么用简单的过去式呢？原来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对于我们来讲，那个将来的荣耀还没有完全实现，可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在神的角度里面，这已经是在他旨意里面一个既定的一个计划。既然在他旨意里面是一个既定的一个计划，那就是说这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必定要发生的事情。从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来讲，也许是将来才完全得荣耀才发生，可是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既然定下来，是他已经定下来，就一定会发生。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如同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如同是一个在过去上所发生的事。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当然也不是十分严密的讲法，因为时间只是为我们而预备，在神的一个角度里面是没有这个时间的这一个观念，但是用我们人的一个粗浅的有限的理性的了解，既然是神所已经定下来的事情，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如同是已经所发生的事情。这在圣经上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神已经预定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虽然我们的被拣选好像是将来的事，可是在神的角度当中已经是发生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用的是过去的时态。那么尽管在这段圣经里面，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提到荣耀这个包含式的文体，可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也很直白地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今生里面有苦难，这个苦难呢，就是用三重的这个叹息所表达出来。第八章的二十二节讲到，一切的受到之物都叹息劳苦。第八章的二十三节，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一样的有叹息。那么第八章二十六节更进一步的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叹息这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比较文雅的翻译，那么其实如果要翻得更直白一点，就翻成这个呻吟啊，好像比叹息更加的强烈一些。尽管将来有荣耀，而这个将来的荣耀从神的角度来看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是一个单利偶，如果我们用英文这样子来翻译的话，可是我们活在今生，我们却在许多的苦难跟熬炼的里面，这许多的苦难跟熬炼带来叹息，
这个叹息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叹息，受造之物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也在叹息之下，甚至到最后圣灵也叹息。那么当然这个圣灵的叹息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会花点时间解释。那么尽管在叹息当中，可是在第八章的24节到25节又强调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盼望。所以盼望这个字呢总共出现了这个五次。好，所以如果这样子的看呢，我们就可以说这一段圣经整个就告诉我们，因荣耀的确据而有的盼望，使我们能在苦难当中可以忍耐等候。第八章的18节提到将要显明的荣耀，第八章的19节到22节是受造之物等候更新，第八章的23节到25节我们这些信徒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我们切望得到最后的救赎。所以从整个的第八章18节到25节讲到的就是，尽管有叹息，但是因为我们有荣耀的这样一个盼望的缘故，我们可以忍耐等候。这个是我们在主观上的这个坚持。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主观上的坚持呢？因为这个盼望没有谁能够代替我们盼望，不是神盼望，不是圣灵盼望，是谁在盼望？是我们在盼望，是我在盼望。好，所以这是主观上的一个坚持，而这主观上的坚持是根据我们对于荣耀的一个把握，对于荣耀的一个期待。因为我们所羡慕的是将来的荣耀，因为我们是聚焦于永恒，所以在今世所有的这些苦难当中，这个苦难其实帮助我们聚焦于永恒，这个苦难其实帮助我们想起以前的一首大家喜欢唱的诗歌，就是这个世界非什么，非我们的家乡。好，那么这个苦难呢也使我们想起希伯来书上面的话，那就像是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羡慕的却是一个在天上的家乡，因为在地上我们本来就是客旅，就是寄居的，这是我们主观的在今世的患难当中，根据将来永恒的一个荣耀，要显于我们永恒的荣耀，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帮助我们忍受今生所有的苦难，这个都是主观上的一个坚持。可是在第八章的26节到30节提到在神永恒旨意当中圣灵的帮助，却告诉我们这个主观的坚持的背后其实是根据一个客观的这一个事实。好，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么在下一章的这一个 slides 里面呢，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所说的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第26节一开始所说的这个况且，可是况且这一个字呢，那么也许更好的或者更贴切的一个翻译呢，也许翻成照样，这是吕正中译本，或者翻成同时，就是思高译本。好，那么为什么讲到这个照样呢？这个照样的这个理由是根据18节到25节。好，因为荣耀的确据，我们能够在盼望当中可以忍受苦难而等候，这是讲到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在一个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因为有了荣耀的盼望可以忍耐等候，照样讲到另外一个我们所以人能够忍耐等候的理由，就是有一个客观上的这一个事实，那就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从第26节到第30节，如果我们分成两段的话，头一段是26节到27节讲到圣灵的帮助，特别在我们的祷告上帮助我们，然后第28节到30节 讲到得到帮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出于神永恒旨意中的呼召及拣选的人。所以第26节到第30节所讲到的还不只是我们主观上的一些经历，而是在客观上实际正在发生而且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客观上正在发生而且已经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也好或者不知道也好，这却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客观上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这个认知，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继续有坚持。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两方面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先来看圣灵的帮助。好，那么圣经上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告诉我们说，况且或者说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实况。好，这里并不是说弱势我们软弱，在这里直截了当的说我们的软弱，这一句简单的陈述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人生的实况就是软弱。在这里保罗被圣灵感动，并没有说若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当保罗说我们的软弱，他用第一人称的复数表示说谁也在这个软弱当中，就是圣经的作者保罗他自己也在软弱当中。保罗虽然他是一位蒙神重用的一位使徒，他在他人生里面有许多超凡的一些属灵的一些经历，甚至在哥林多后书他被提到这个三层天里面。那么甚至呢，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2章到14章里面提到在各式各样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灵恩的这一些福气上跟恩赐上跟经历上呢，那么他都有许多可夸的地方。尽管这样一位有许多的超然的这个经历，甚至是有许多神圣的一些经验跟托付的这样的一位圣徒，这样的一位使徒，那么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他怎么说呢？我们的软弱，甚至他可以用第一人称说我的软弱。所以保罗也是在这样子的软弱当中，那么这样一位伟大的圣徒也在软弱当中，我们就明白软弱是我们亚当的后裔的一个特色。所以在圣经里面保罗书信其他地方提到软弱呢，提到我们的身体呢如同是在瓦器的这一个里面。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很稀奇啊，保罗没有用瓷器，瓷器好像比瓦器更软弱啊。但是呢保罗提到瓦器的时候也提到说呢，这是一个容易碎的啊，这是一个脆弱的啊，那表示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有许多的这一个软弱啊，我们身体上有疾病，这是我们都可以明白的事情。我们随着年纪渐长，我们就会慢慢的怎样呢？就会慢慢的觉得体力不如以前。好，那么几个礼拜以前呢，我去参加查经班的这个郊游，好，那么后来呢，晓得不是一个简单的郊游，而是登山。那么查经班的负责的同工告诉我们说，我们选的一条路线不是一个最难的路线。那可是这个不是最难的路线呢，脚底下并不是很好走，对不对？好，所以走着走着呢，那么这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就离我越来越远啊，那么连我的师母呢也走得越来越远啊，那么所以到后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说以后这样子的郊游呢恐怕我不该参加了。为什么呢？要有一个弟兄一直陪着我才行啊，那么要拉我一把啊，
那么我不小心摔一跤，那么有人要拉我起来啊，所以变成呢，在这个交友里面呢，我的软弱好像是变成一种什么样呢？变成一种拖累啊。我就想起说，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爬山啊，有时候在山上一个礼拜，那扛着很重的东西，还可以走在队伍的这个最前面。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我们有身体上的软弱，而这个身体上的这一个软弱呢，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就变成疾病。好，所以疾病是我们人生所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软弱。我们现在常常提醒我们说要提防三高，对不对？血糖不要高，血脂不要高，血压不要高。好，提防三高的结果就是人活得更长，可是人活得更长并没有减低我们的软弱。有时候我跟师母讲说，我这个三高都不高，当然血糖高一点点，这个血脂还有血压高不高，都不高的话呢，将来呢可能死起来更难过，对不对啊？不单单让我自己难过，也拖累你啊。那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实况，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有软弱。那么这个软弱呢，不单单是肉体的软弱，而且也是心灵上的软弱。我们记得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些门徒都睡着了。面对一个艰险的环境，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怎么样呢？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心灵里面有愿意，可是肉体的软弱呢，甚至拖累我们的心灵，使得我们怎么样呢？使得我们不能警醒祷告。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也提到另外一样事情，在别的地方，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有心服侍主的人来讲，对于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有一些职分的人来讲，我们常常知道，多知道一些弟兄姐妹们的这一些软弱，那这些软弱常常也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软弱。在过去这一个多月里面，有一个姐妹，在远方的姐妹，不时就打电话给我，频繁的时候甚至每天打一个电话。每一次在电话里面听她所说的，我心里面都有很深的这个叹息。他在极大的身体的软弱当中，但是更重要的，他也在极大的这个心灵的软弱当中啊。听他的讲话的声音都是有气无力的声音，听他讲的许多的话通通都是一些非常灰色的这样的一句话。有的时候放下他的电话，我心里面会难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体会保罗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实况。我们有另外一方面的软弱，是跟罪恶挣扎的软弱。所以难怪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会说怎么样呢？他说，立志行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我真是苦啊。另外一个翻译就说，我实在是一个可怜虫。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软弱的里面。而且我所非常敬重的一位神保罗牧师呢，那么他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他说我们越追求呢，越感到自己软弱啊。这是我看他解释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感受。我们越是追求，我们越是觉得走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有的时候我们越是对于自己的软弱有深的体会，或者说我们越是追求，我们越是觉得自己走到一个属灵的更高的境界，我们的软弱就成为一个让我们更难以接受更伤心的事情。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校园团契办了一个灵修会，就在离我们家骑车半个钟头的一个嘉义农专的一个实习的一个农场。那么我特别记得参加这个灵修会的时候，这个头一个礼拜啊，那么
然后呢每天有许多时间灵修晨更祷告，然后整个的这个聚会有非常好的这个讲员，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在下午休息的时间，我们可以个人有安静的时间，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所以过了这一个礼拜，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活在天上一样。那么然后呢在这个礼拜的那个周末，所有的同学参加的弟兄姐妹，因为呢都是住在外地，所以他们留在这个营地。我是骑着脚踏车上来，这个辅导就说会不会想家，我说想家，他就说那给你放半天假，你回家去好了。好，这个半天假放得太糟糕了。我因为一回到家呢，不知道什么事情，不知道什么事情，就跟我自己的妹妹吵了一架，跟我的妈妈吵了一架，对不对？后来我很伤心，我跟母亲说，跟你这个架一吵，我这一个礼拜灵修的功夫通通都泡了汤，啊，只好很快的开车，只好很快的骑车回去。所以越是我们好像在一个属灵的高原，我们对于我们的软弱就格外的一个敏感。可是在这个地方，圣灵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帮助我们。帮助这个字是一个很宝贵的字，并不是说我们有软弱在挣扎当中，所以神就把我们的软弱除去，而是说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克服我们的软弱，或者可以经历我们的软弱。帮助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复合字，啊，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呢是三个字呢合在一起，头一个字呢是一个介系词，就是一起，第二个字呢就是面对，是另外一个介系词，那第三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动词，就是拿起来。所以这个字很特别啊，在普通的动词拿起来前面加上两个介系词，一个是一起，一个是面对，然后拿起来。所以有人说这个字呢，如果你要用一幅图画来表达的话呢，就是有一根很重的木头，好像是我们人生的软弱，我们一个人挑不起来，但是有一个人站在我们边上，跟我们一起把这个木头呢跟挑起来。其实这样的想法呢也符合什么，也符合圣灵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大家记得圣灵，耶稣称圣灵为什么，为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保惠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站在旁边帮你一把，拉拔你一把，或者呢我们受到控告的时候没有反驳跟为自己辩护的能力跟言语，而有一位站在你边上帮你一把，为你讲话，这是保惠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要记得什么呢？要记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客观的事实，我们感受到也好，我们没有感受到也好，圣灵在我们的边上帮助我们。但是我必须要承认，圣灵的帮助是一个客观的帮助，但是在主观上我们能不能够领受，也跟我们主观上的执着有点关系。我提到这位远方的姐妹打电话给我，她在极大的疾病的痛苦当中，她也在极大心灵的挣扎的里面，跟她讲过五六次的电话，她重复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只要神医治了我，我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没有了。我跟她说，主啊，我跟她说，姐妹啊，医治是出于神，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求他来医治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强迫什么事情。可是他还是重复同样的话，因此我知道就是在他的软弱当中，请问圣灵有没有帮助他？有还是没有？有。但是这个客观的帮助他在主观上领受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坚持一样事情，他坚持一样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也许我们也在软弱的里面，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圣灵有没有帮助我们？一定有，不是因着我们的感觉，不是因着我们的情绪，甚至也不是因着我们的灵命，这是圣经上这样讲，我们就该相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很迟钝，没有办法体会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坚持，这个坚持呢，就是跟我们祷告上的软弱有关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也是一开始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况且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所以在这里要讲到我们的软弱，还不是我们不祷告的这一个软弱。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软弱到一个地步之后，连祷告都不愿意祷告。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一句很重要的话。那么这是好久以前有人送给我一个书签，这个书签上面怎么说呢？书签上面这样说：当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正是你应该祷告的时候。这个书签上有另外一句话说：越祷告，我们就越觉得需要祷告。那么可能就是沈牧师所说的，我们越祷告越感觉自己的软弱，就越需要祷告，越不祷告就越不想祷告。那么可是在这里呢，他所讲到的软弱还不是不祷告的软弱，在这里呢他说况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所以当圣经上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是写给祷告的人还是写给不祷告的人？是写给祷告的人。我们有一些祷告的人，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当怎样祷告。在这里也不是讲到我们的态度不对，或者我们的形式不对，也不是讲到我们祷告不够谦卑，通通都不是，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原来的文字，如果我们照着字面一个字一个字的翻呢，可以翻译成说我们不知道必须祷告的。那么所以吕正中译本就翻成我们不晓得要怎样照所应该祷告的来祷告。天主教的思高译本呢翻得更直白一些，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啊。那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所以在第27节就会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我们的祷告必须被下面这句话所修饰，那就是说如果这是你的旨意。那么面对这一种无知，这个无知就是不晓得怎么样照着该祷告的，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呢，圣灵的代求胜过我们的软弱。好，所以圣灵代求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针对我们祷告上无法确定神的旨意，那么圣灵就尽上代求的职分。特别在第27节里面呢，好像讲了一些比较拗口的话，监察人心的是指神，晓得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的意思，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像讲了一些拗口的话。监察神经的监察人心就是神，他知道圣灵的意思，然后呢圣灵呢照着神的旨意又回到神来替圣徒祈求，告诉我们说三一真神的第一位跟第三位呢是完全的和谐，而且圣灵的代求呢完全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纵使我们的祷告不见得是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到最后圣灵有一种特别的代求啊。那个这个代求呢，圣经上说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那么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最后说，说不出来的叹息是什么意思呢？是圣灵自己用没有说出来的祷告的言语来替圣徒祈求。那么纵使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有不合神旨意的事情，可是怎样呢？可是圣灵在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甚至大多数是不知道的这个情形底下，圣灵怎么样呢？圣灵来为我们祷告，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路德，他甚至这样说。好，那么这个有没有在我的讲义上？有没有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上？啊，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这个如果，从如果开始，好不好？预备，来。如果那与我们祈求相反的事似乎要发生，那不是坏事，而是个好兆头。正如假使我们祷告的结果是所有的祈求结果都应验的话，那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神的旨意和智慧远超过我们的智慧和心意。我相信路德也是在他人生的经历里面最后得出了这样子的结论。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老半天，却发现我们所祈求的事情跟所成就的事情是相反的事。路德在这里，我想他也是根据他人生的经验，根据圣经上，可能也是根据这一节经文，他有这样的认识，就是那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因为神的旨意、神的智慧、神的知识远远超过我们。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最近吧，不是好多年之前，我讲过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分别是非的另外一翻译就是使你们能喜爱那最美好的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所求的不见得是最美好的事，甚至在我们自己主观上越有把握的时候，我们所求的事情不见得是神眼中最美好的这一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所求的神好像没有成就，并不是神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而是神有更高的旨意。我知道这样讲不是一个容易的讲法，但是回想一下我们的人生，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最好的事，我们向神求，神没有成就，哪知神其实有更高的一个旨意。所以好多年之前，我听唐崇荣牧师讲道，他讲了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他没有答应我们所求的，我们要为这个来感谢神。我现在讲不出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晓得有许多弟兄姐妹所求的，甚至我自己所求的，甚至我为许多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所求的，求他们医治，没有得到医治，老实说我真的很难讲出感谢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们除了顺服，顺服之后加上感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好，所以呢，这每一个有软弱的这个圣徒，圣灵都为他祈求。我附带讲一句话哈，有人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呢，把它解释成这就是用方言祷告。这样的解释，我几乎敢说99%是不对，啊，因为圣灵是替每一个圣徒祈求，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方言是不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这样子的解释100%有问题。如果我们要应用的话，我不敢说这样的应用不对，但是这绝对不是保罗原来的意思，我也不敢说绝对了，99%的我认为绝对。好，到底是不是呢？那个1%只有到时候呢来问保罗到天上的时候。但是这句话的先决条件是我们祷告还是我们不祷告？是我们祷告，我们还是要祷告。 只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只有我们当向神求的时候，后来的结果我们才晓得我们所求的合不合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一个从来不祷告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明白，神怎么成就他都搞不清楚，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这一段圣经的先决条件是说，我们要祷告还是不要祷告？要祷告。在祷告当中，在 try and error 当中，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不要读错了。有的人说这样只要圣灵祷告就好，我每天高枕无忧，这不是这段圣经教我们的。我听说最近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不要讲谁哈，那么到某一个地方去旅游，那么那个地方的电机出了一点问题，所以有一堆人就被困在电梯里面。被困在电梯里面怎么办呢？那有一个弟兄，我也不要讲是谁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大概我们也都没有买当地的这个电话卡或者怎么样，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送 LINE 啊。所以我现在想了 LINE 很有用，最起码外困在电梯里面还可以想办法求救。可是接到 LINE 的这个姐妹那时候正在吃早饭啊，吵得个不得了，她也不晓得有 LINE 进来，搞了老半天呢，最后她又终于得救了啊。但是在这里有个小故事呢，就是被困的那一群人当中啊，那么同旅游的当中呢，也有一位慕道的朋友，他还没有信主。出了电梯之后，他就问那些基督徒，他说：“刚刚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你们为什么不祷告？”那么所以呢，我的回答就是说，不祷告呢，圣灵有没有祷告？圣灵有祷告，所以最后脱困了。好，但是不祷告，我们有没有责任？我想大概还是有责任吧。好，那我把这个讲完了，我希望讲得够清楚。好，那么现在呢，提到在圣灵的代求底下呢，是根据神旨意的这个成全。所以我们看第八章的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时间缘故我要快快讲。好，8章28节，并且好，有这两个并且这个字，中文圣经没翻出来。并且我们晓得，而且我们也知道啊。所以以下就是讲到圣徒能够在苦难当中坚忍的另外一个理由，也是客观的理由。前面讲到在客观中圣灵为我们祷告，底下呢，如果知道在客观中圣灵为我们祷告的话，我们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是被神所知道的，是被神所招来的，是要称义的，是要得荣耀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明白所遇到的一件事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个万事，这个互相效力到底是什么呢？主词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有的圣经在前面加上一个主字，加上神，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呢，不一定非加上这个神，因为呢，我们只当作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话，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什么假设呢？没有讲出来可能更好。就是在世界上的万事当中，其实是在谁的掌管底下？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不把神加进去呢，可能更好。不把神加进去呢，可能让我们基督徒形成一个习惯，是什么习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最后都有谁的手？最后都有神的手。这可能是更美的一个理解。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一些事情。你能不能想到，常常在这些不如意的这一些事情上，神给我们有更深的经历和功课？好，后面刚刚我们读到的圣经也提到说，叫什么样的所招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前面说怎么样呢？前面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呢，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将来永恒的里面，是我们得着耶稣基督那一样复活的身体。在现今的应验，就是得着像耶稣一样的品格。我们如何得着像耶稣一样的品格？就是借着我们人生里面许多不顺利的事情。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晓得万事都在神的掌管底下，要叫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这个益处严格上讲，还不是世人一般所认为的各式各样的好处。这个益处是我们更认识神，这个益处是让我们与神更亲近，这个益处是让我们更对神有了解。好，那么所以诗篇第四篇就是说，独有你耶和华使我怎么样呢？使我安然居住。这是我们跟神更进一步的关系。我们跟神更进一步的关系从哪里来？从我们人生负面的经验而来。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听得进去吗？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得进去。请想一想，现在什么是我们人生里面负面的经验？这些负面的经验是神要使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的经验。这是神客观要做的事情。主观上我们如何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呢？那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坚持拿走。如果我们只看到万事，我们如果只看到万事说为什么这个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只看到万事说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这么样子的冤枉我，如果我们只看到万事说为什么我们的老板这么欺负我，只看到这个，只活在负面的思想里面，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在客观上神要成就的一件事，其实是要我们得益处。有一天神终究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万事使我们得到的益处，就是让我们更认识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按他，就是怎么样呢？爱他的人得益处。有的人一看到这句话又紧张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主，所以这么多倒霉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句话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我们所以能够爱神，其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这个爱他的人，就是27节所说圣灵为圣徒祈求的人，也就是底下所说被神所召的人。爱他的人就是指我们所有的信徒。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这样子讲，大家可以听得进去一点点好吗？特别是说我们在不顺利的环境里面，在心里面觉得受委屈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觉得难过的时候，不管是肉体上的一些痛苦，或者是心灵里面的一些难过，让我们想起在这一切当中，客观上圣灵为我们祷告，客观上这些事情是要让我们得益处。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坚持放下，我们就看见神的手，就看见这些事情最后使我们得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的坚持，释放我们，让我们从自己的坚持跟主观里面走出来，看见在客观上你如何帮助我们，圣灵如何为我们祷告，甚至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所以所成就的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如果这个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正是圣灵带导的明证。看见有些事情虽然难过，最后要成为我们灵命的造就， 帮助我们更认识你。如果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凭着简单的信心来向你感恩，相信你不会做错事。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我想阮牧师。